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彭博社报道， SpaceX 计划通过 IPO 募得750亿美元，每股定价135美元。大家知道平时马斯克在 Twitter 上啊发火箭，跟人吵架，天天上热搜，但这一次他要玩真的了。全球所有投资者盯了几年的胃口被吊到极致的巨无霸 SpaceX 正式向美国 SEC 递交了上市的申请。那么这次计划直接通过 IPO 募资高达750亿美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不只是今年，甚至是成为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直接把2019年沙特国家石油公司创下的294亿美元的 IPO 募资记录翻了一倍还多。那么这场前所未有的巨无霸的上市，对于全球的股民而言，背后到底是科技的狂欢还是疯狂的收割？这最近成为全球股民热议的一个话题。我们首先来看看彭博社他是怎么介绍的。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式提交了 S1 上市招股书，股票代码呢，这个感兴趣的网友啊，这个你需要明确 SPCX。 SpaceX 计划以每股135美元的价格发行 5.556 亿股新股，寻求高达750亿美元的创纪录的融资。那么如果这个目标实现，直接把上市公司的市值啊推到了17500亿美元以上。那么这次空前的上市有三大特点。第一呢，招股书首次披露审计财务数据。2026年初完成了对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巨头 XAI 全股票合并后，这家太空加人工智能的超级联合体2025年的合并营收达到了 186.7 亿美元，但净亏损也高达50亿美元。这是第一个特征，你买到股票，这个公司是个什么样的公司，它的基本的财务数据就这么一个状况。第二大特点呢， SpaceX 完全打破了华尔街先给价格区间再去进行路演询价的惯例，而直接采取一口价135美元。这个你可以说是傲慢，你也可以说它自信。那究竟是傲慢还是自信，取决于你会用什么心态来对待它的股票发行。第三个特点呢，马斯克要求上市后366天锁定期，他通过这个宣示呢，向股民传递呢，他不会抛售。那么这次为什么全球各地的股民在热炒热议这个 SpaceX 上市呢？因为美国的上市公司很多，好公司也很多。那么这个他就是马斯克的一种本事。马斯克呢，他宣称为了回馈粉丝，他有一亿多粉丝和扩大散户的基础， SpaceX 这次上市破天荒的宣布把高达 30% 的股份直接保留给散户，特别是对马斯克的公司，马斯克公司的股票非常疯狂的韩国股民现在摩拳擦掌，就等着这一天。那么对这个重大的财经事件，对马斯克的这样一种极致的操作方式， M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为什么全世界都疯狂的关注这个 SpaceX 的上市？一家年亏损了50亿美元的公司，为什么全球的投资人呢，不但不害怕，反而疯狂的去抢购？那么这个就是资本市场最魔幻的地方，大家买的不是现在的利润，而是买一个对未来的垄断权。就马斯克把他这个太空公司与人工智能啊结合起来之后，他成为资本市场的一种叙事的稀缺。网友们都知道这个股市它需要炒作题材，中国人现在说炒作赛道，实际上本质它都是一种说法。那么 SpaceX 上市，它这种说法呢是目前资本市场没有的，就它独一份。所以你对它这个公司的估值股价的判断，取决于你认不认可它的这一种稀缺的叙事方式，人工智能和太空。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马斯克他这次发行股票，他极度的利用他在 X 平台上一亿多粉丝这种巨大的全球影响力，他能够抵达一亿多人，他说一句话。所以呢，他也特别强调说，跟别的公司上市不一样，要专门拿 30% 的股票给全球的散户。 所以这个呢，在全球的股民当中，就有一种舆论，好像这次啊是专门给散户开了个小灶，也是全球首富啊，直接关怀温暖呢、全球韭菜，这个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但 LT 认为呢，对马斯克的这样一种操作，可能还是需要冷静的来应对。从操作层面上来讲，这家公司呢是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所以你在购买的时候，可能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的网友啊，你的渠道可能是不同的，就它并不是直接你可以向 SpaceX 购买的。那么更多的网友啊，购买 SpaceX 啊，你可能就像现在购买特斯拉的渠道一样，所以它购买渠道啊没有发生变化，尽管它宣称专门拿 30% 供应散户，但是渠道呢与规范的渠道啊是一样的。第二个网友们值得关注的呢是，马斯克为什么要打破华尔街的规矩，直接定死135美元的价格，而且呢明确 30% 给散户，这个是不是开仓放粮或者普度众生，这个需要网友们呢来琢磨。 LT 也知道购买特斯拉的股票的一些网友啊，他都是非常忠诚的，对马斯克的忠诚。那么 SpaceX 仍然会有一批这样的网友。那么路透社今天报道 SpaceX 上市呢，他说了一些风凉话，他说这么高比例的零售份额，就是马斯克所谓的供应散户，本质上就是为了绕过机构的严苛的审查，利用散户的狂热去接盘高达750亿美元的超级融资的需求。那么这个究竟是风凉话还是善意的提醒，可能需要网友们自己去判断。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SpaceX 包括特斯拉，它的股价的前景啊与关键人风险是捆绑在一起的，这是特斯拉和未来 SpaceX 股市表现的最根本的特征。这家公司的命运 100% 绑在马斯克一个人身上，这在金融学上叫做致命的关键人风险，这是有个专用名词的。马斯克现在一个人管理的公司包括特斯拉、 SpaceX、 XAI、 脑机界面、地下隧道，他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且呢他大嘴巴飘忽不定的政治立场随时可能给公司引来巨大的麻烦。所以在舆论热炒 SpaceX 的这个 IPO 的时候呢，丹麦最大的养老基金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把 SpaceX 列入投资的黑名单。所以在舆论呢点燃了全球股民摩拳擦掌抢购 SpaceX 股票的时候呢，网友们听听不同的观点不一定能够改变你的一些基本判断，但是有助于你更好的理解 SpaceX 的上市以及你参与与否、参与的程度多深，这非常值得关注的，这绝对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美国和伊朗互相发动军事打击，使停火协议面临新的压力。美国和伊朗一夜之间再次发生冲突，科威特和巴林也卷入了四月初停火生效以来最严重的冲突。先前数日局势持续紧张，包括以色列在黎巴嫩对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分子发动军事行动，这有可能破坏美国伊朗就临时和平协议进行的谈判。双方已经就一项大致框架达成一致，该框架将停火延长两个月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关于最终细节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美国军方称在瘫痪一艘驶往伊朗的空油轮后不久，该油轮遭到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海军基地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在另一次袭击中，科威特民用机场至少有一人丧生。美国称伊朗向巴林科威特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能击中预定的目标。此外，伊朗还向商船发射了无人机。作为冲突的一部分，美军袭击了位于海峡附近的伊朗格森姆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受美国伊朗直接开火的刺激，布兰特原油的期货价格今天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涨，直接飙升冲向每桶97美元。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伊朗战争的形势处于一种啊非常奇特的状况，美国和伊朗都认为啊接近达成停战协议，但是双方呢突然在这几天呢 又互相加强了攻击。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导火线就是以色列扩大了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因为这个是之前川普答应了伊朗人的，我已经跟以色列说好了全线停火，但是以色列人呢，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LT 曾经也与网友分享过，就这个停战协议的风险在哪，小概率事件是以色列人制造一些意外，那么这个事儿他不幸就发生了。所以从昨天到今天，美国有一个很劲爆的新闻，就川普大骂内塔尼亚胡。昨天美国媒体透露，福克斯电视台，这个是跟川普关系很密切的，他透露了川普整段整段的用脏话骂内塔尼亚胡。那么今天早上川普呢，在接受纽约邮报的采访时候，他向纽约邮报证实，是的，我就那么骂了他。那么为什么川普对内塔尼亚胡啊表现出来一种愤怒，而且川普呢又用他的方式在放大这个内部电话、秘密电话？昨天让福克斯公布，今天呢他又告诉纽约邮报，那川普为什么要放大他与内塔尼亚胡的争吵，而且呢让全美国人都知道这个事儿？这个与目前的这个伊朗战争的形势与停火协议的谈判有什么关系？就川普在下一步什么样的棋？因为川普在之前呢一直把自己标榜成最关心以色列的、最爱护以色列的，那么他现在突然对内塔尼亚胡破口大骂，而且还要炒作这种大骂。 LT 认为他不是不爱以色列了，他主要是要无法容忍内塔尼亚胡的军事冒险破坏了他停战的计划，甚至是呢直接影响的川普的美国国内的经济政策。因为在他看来，他辛辛苦苦跟伊朗谈停火，为了稳住油价来让他顺利度过中期选举，但内塔尼亚胡呢他也是不得不打这场战争。他说如果不把黎巴嫩真主党摧毁，那么以色列人呢还会不停的受到骚扰。同时呢内塔尼亚胡自己政治生命也在一个十字路口，他的腐败案一再推迟，现在又要开始了。所以川普昨天大骂内塔尼亚胡呢，他的核心观点和他的情绪就是你搞砸了我的计划，搞砸了川普的伊朗协议和国内的经济议程。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今天川普啊，他又制造另外一个大新闻，他说他很想见伊朗的新领袖穆杰塔巴，就霍梅内伊的儿子。那么这个又传递什么信息呢？因为之前川普一向啊把他自己标榜成最强硬的谈判大师，而且要求伊朗完全投降，那么今天怎么又突然提出要主动提出来要去见穆杰塔巴呢？这是不是一种示弱呢？LT 认为啊，就美国纯粹依靠金融和经济制裁的极限施压，它的边际效应已经在逐步递减了。就你极限施压，你能把它吓死吓趴下你就成功了，但这种极限施压假如它不怕或者不是太怕，那么这种施压的效应它就会递减，所以它需要找到新的杠杆或者是新的方法，双方都找不到结束战争的出口。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僵局？都想结束战争，而且呢对停战协议大部分都形成了共识，为什么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迟迟达不成协议？ LT 认为最大的障碍啊，还是伊朗的这种集权体制，他这种宗教强硬派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绑架了伊朗的国家理性，因为你跟美国打你肯定打不赢的，而且现在美国呢也不想打了，那么这个协议一天不签署，伊朗呢一天就不能卖油，他完全给你封锁了，你这么耗耗下去，美国有损失，所谓的油价，但伊朗的损失是每一天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特别是对美国的所谓损失，美国它本身不缺油啊，美国一方面它确实遭遇这种油价的上涨，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卖油它卖的也是不亦乐乎，包括日本最近都跑到美国大量采购原油天然气。所以在川普大骂内塔尼亚胡、叫停以色列以及同时表达愿意见穆杰塔巴，他本质上啊他就是一种妥协，或者本质上他就是表达一种啊强烈的停战意愿。那么现在他需要伊朗啊做些回应了，但是伊朗今天他用变本加厉的对科威特、巴林的袭击来做回应，所以未来几天伊朗战争是否会升级，川普会不会改变急迫的希望停战，都值得网友们继续密切的关注。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普京的经济论坛召开之前，乌克兰袭击了圣彼得堡。这个圣彼得堡论坛呢，是普京搞的一个俄罗斯版的达沃斯。华尔街日报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召开前夕，乌克兰发动了一场极具战略意图的远程无人机袭击，袭击精准命中了1100公里外的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同时重创了附近波罗的海舰队的克隆斯塔海军基地和造船厂。据现场多方流出的影像显示，港口上空升起了数十公尺高的巨型黑色烟柱，而这巨大的烟幕恰好成了前来参会的各国代表眼中的最刺激的风景。俄罗斯国防部随后证实，境内多个地区遭到超过3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波段式的轰炸，其中仅圣彼得堡所在的列宁格勒州就被拦截了50多架。受影响的圣彼得堡普尔科沃国际机场在深夜至清晨一度紧急关闭，大量航班延误，当局甚至一度切断了当地的互联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高调证实了这次行动，并称这是乌克兰对俄罗斯此前袭击起平民设施的远程制裁与公平回应。 LT 对这个新闻事件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从这个新闻呢能够直接感受到普京的面子经济学要崩溃，就普京的达沃斯秀被乌克兰呢物理拆台，这个还不是舆论上怎么拆台，就是物理拆台，浓烟滚滚，机场关闭，这个不是乌克兰人单纯的博眼球，这是一种高段位的经济心理战。因为普京一直向俄罗斯人呢粉饰一种啊一切尽在掌握中。那么之前的5月9日胜利日大阅兵，乌克兰人准备也是物理拆台的，但是后来川普担保，川普出来调解，乌克兰人是给了普京面子的。那么这一次乌克兰人直接动手，这个对俄罗斯国内的舆论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因为普京要亲自参加的这么一个俄罗斯人为最体面的一个活动，他当然会有各种安保措施，圣彼得堡当然会有啊俄罗斯最先进的防空体系，但事实上乌克兰人在圣彼得堡全方位的得手，无论是码头、军事基地，人家都集中目标，而且50多米高的浓烟柱显然是集中了油库。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过去的两个月乌克兰人的无人机袭击啊，它不是漫无目的的，或者它不是一种啊简单的以牙还牙，它是集中打蛇打七寸，专门打俄罗斯经济的大动脉，就它的能源让这个大动脉来失血。你看这次它可以去炸圣彼得堡的这个达沃斯的会场，它可以炸很多目标，但是人家就集中炸你的油码头。这个圣彼得堡的油码头啊，它的重要性在哪呢？它是俄罗斯整个西北部最大的燃料转运的枢纽，年吞吐量高达1250万吨。在过去四年多的这个乌克兰战争当中，普京的这个石油收入并没有减少，尽管他不得不降价卖给中国、印度，但是他的产量在疯狂的增长。那么从去年底以来，乌克兰人就集中攻击俄罗斯的能源产业，整个产业链的攻击。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次普京在圣彼得堡搞的这个会啊，从到会的人员来看，朋友圈啊也出现了消费降级，以往还有一些跨国企业的 CEO 参加，但这次啊几乎清零，唯一称得上跨国企业的就沙特的石油公司的代表，这还算得上是一个大企业的代表。所以一方面被炸，另外一方面呢，这些外国企业都不来了。所以从这个会议的规模、会议的层次来看，它也反映了俄罗斯目前的窘境，大不如前。前天 LT 与网友谈到过这个观点，如果乌克兰能够顶住这一波普京的狂轰乱炸，那么乌克兰它就会恢复之前从去年底以来形成的一种啊相对优势，就战争的局面呢正在孕育一次啊重大的转折。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最近海外中文舆论呢又在热传一个三年前的一个网文，也是在美国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个中文的网文，但是由于今年六四到来，这个文章呢又继续成为一个热议的焦点。这个文章的标题呢是，为什么四五运动成功了而六四事件却失败了。这个最近相信网友们也看到很多人在写这个文章，探究六四为什么失败了。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文章他怎么介绍的，三年前写的为什么一直被追捧。文章不长，他这样描述的，相比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无论是在运动的起因、导火索、参与者角色的匹配等方面， 四五运动和六四事件更有比较意义，就是说六四没办法跟五四运动比，哎，可以跟四五运动比一比。那什么是四五运动呢？这个文章描述，四五运动的起因是北京市民和全国的大学生群体、工人难以容忍文革带来的政治生活的压抑。六四事件的起因是北京市民以及全国的大学生群体、工人难以忍受关岛带来的腐败和中共的政治不透明。四五运动的导火索是周恩来的逝世，六四事件导火索是胡耀邦的逝世。四五运动和六四事件的参与者都是北京市民和全国大学生群体和工人。四五运动，毛泽东和邓小平可以匹配六四事件中的邓小平和赵紫阳。四五运动和六四事件都在结束以后迅速被中国官方话语。四五运动和六四事件中的游行示威都没有经过当时政府的批准。那么他所谓的最后结论，四五运动成功了，六四事件失败了。他所谓的成功就是学生没有受到追究，甚至有些人还得到平反，而六四呢被镇压，而且出现了大屠杀。那么对于这篇呢被人津津乐道广为传颂的这个文章，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什么是六四的成功，什么是六四的失败，就怎么给六四定义为失败。 LT 是不太赞成这种啊定性的，因为你不能用中共的账本来算。那么六四的成功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你说它失败了，那么怎么才算成功呢？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呢？所以这是这一篇呢广为传颂文章啊它刻意回避的问题。你所谓的一个运动有即时的目标、中期目标、历史目标。那么我们来看看即时目标，1989年的学生运动，它的目标其实相当分散而且模糊的。这个不是批评，它是一种事实。你回顾当时的历史，不同的参与群体啊，他们的诉求是不同的。你比如北京高校的学生，他们的诉求就是为胡耀邦平反，争取对话、新闻自由、反关岛。工人群体，就北京当时的工人自治联合会，他们是反通胀、反腐败，争取工人组织的权益。北京的市民参与者，他们的诉求对文革后遗症和改革开放贫富分化的广泛不满。关键问题是学生运动当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清晰的政治纲领，你包括到后期，就学生运动到后期也出现一些分歧，比如以王丹伟代表的对话派，他们坚持要求与政府展开平等对话，同时呢接受渐进式的改革。另外呢，以沃尔开西、柴林为代表的激进派不断升级，包括柴林在镜头前说我们等待的就是流血。那么相比较四五运动的目标啊很清晰，他们的诉求更感性、更情感性。四五运动它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政治性目标，它就是悼念周恩来，隐性的表达对四人帮的不满，实际上当时连四人帮这个概念都没有。所以这篇文章说四五的成功与六四的失败这两个结论都是缺乏基础的，因为你四五运动本身没有一个确切的目标，你怎么就说它成功了？而六四也是没有一个清晰统一的目标，你怎么就说它失败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比较四五运动和六四事件呢，结构性的比较还是值得研究的，这也是这篇短文在过去的三年持续受到重视的原因。就他做这种比较，这个倒还是这篇文章啊有价值的地方。你看四五运动导火索周恩来去世，六四胡耀邦去世，那么四五运动中共党内斗争的目标就打倒邓小平，就邓小平呢再次被打倒，而六四事件中共党内斗争的目标打倒赵紫阳。那么四五运动的最高决策者是毛泽东，六四决策者是邓小平。那么这种结构性比较啊，它就会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看邓小平在四五运动当中他是中共党内政治上最大的受害者，那么到了六四邓小平却摇身一变成了施害者、加害者。这个是LT 个人认为啊，他这个文章进行结构性比较最有意义的地方。你从邓小平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一个加害者，他能让人们更多的看到啊，中共的这种邪恶，他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他这种啊邪恶这种体制，共产党内的这样一种血腥文化，他就会形成这样一种啊谁有权了谁作恶。包括现在很多中国网民不解的是，习近平明明在文革当中受欺负， 他的父亲坐十几年牢，他怎么上台之后不接受文革的教训，反而要采取文革的方式来打压异己，来控制人民呢？就很多人就觉得习近平呢是一个另类，中共上的另类。实际上你看看邓小平，邓小平他本来他四五运动受整，与群众运动一起受整，但是当他掌握权力的时候，他杀人不眨眼。所以你拿邓小平的这两个运动当中的角色，你再来理解今天的习近平，他真的是小 case。 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篇文章说六四失败 LP 是非常不赞成的，包括这两天也有很多海外中文媒体也在研究这个失败，你很难说他成功，因为他连一个基本的目标都不清晰，但是你要说他失败，这个是站不住脚的。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六四事件当中出现的坦克人，他成为全球民主运动的一个象征，成为全球民间对抗集权的、对抗权威的一种图腾。今天在全世界，哪怕在西方国家，他们在民主运动当中，坦克人是一个世界性的旗帜，这个是六四的伟大成果之一。它反映的是中国民众的不屈不挠，就面对这种钢铁的坦克，以肉身之躯来进行反抗，进行抵挡。它给全世界争取民主的人极大的鼓舞，这也是六四留给人类最伟大的精神资产。中共建政以来，还没有任何这种民主运动在全球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证券时报的报道，这也成为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新闻热搜榜的热门新闻。报道标题呢是存贷利差紧缩，多家银行下架中长期定存产品。中关村银行日前公告暂时下架个人单位整存整付三年定存产品，除中关村银行外，多家民营银行也已通知下架五年期的整存整付的产品，例如上海华瑞银行、湖南三湘银行、安徽新安银行。除了下架产品外，多家银行通过限额、控量等方式收紧中长期存款的供给，例如苏商银行目前留存两款三年期定存产品，年化利率分别为 2% 1.95%， 其中 2% 利率产品每天上午9点限额发售。目前民营银行下架的产品多为高利率存款产品以及一些自动滚存产品，目前贷款业务相对困难的背景下，部分民营银行也不缺存款。一位民营银行的人士表示，贷款都放不出去，要那么多高利率的存款干什么呢？这个新闻之所以在中国社交媒体引起广泛的议论，是因为这个涉及到普通的人，涉及到千家万户，这个给民众还是带来一些恐慌的。因为古今中外，哪家银行开业会拒绝存款呢？就拉存款呢，始终是银行的一个基本的业务，以及它最基本的一些愿望。现在突然银行不要存款了，要把存款往外撵，这个除了这种奇怪之外，它给民间带来一些恐慌。 LT 对于这个新闻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这个新闻它能够让普通的民众能够直观感受到中国的金融体系出现的内伤，就银行从蓄水池变成了堰塞湖，就老百姓的钱放在银行，因为还要应对通货膨胀，当然是希望有一定的利息，现在银行不想给利息了。那么以前财经界当然知道银行体系出了问题了，但是普通的民众呢感受不深。这一次银行纷纷的清理终止这种三年期五年期的定期存款，它让中国社会真实的感受到金融体系的危机。那么为什么说是蓄水池变成了堰塞湖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就银行的传统的玩法就低息高贷，就给你存款利率低一点，然后再用高的利率呢把钱贷出去。那么银行就像个水库，老百姓的钱呢不断流进来，然后再不断再贷出去。现在流进来的没有停，贷出去的这个渠道受阻，那么这个呢就让银行的钱呢只进不出，它就变成了一种堰塞湖。所以根本的问题不在老百姓存不存款，根本的问题是银行的钱贷不出去。你开银行的贷不出款，开米铺的卖不出米，那你这个还经营什么呢？这不是金融危机，什么是金融危机呢？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银行的这种举动它给中国的民众带来很大的冲击，因为人们辛辛苦苦的存的钱攒的钱， 现在三年期定存都要取消了，五年期定存都要取消了。那么你这个取消的是啊，很多工薪阶层希望用来防身养老的这么一点积蓄，你把利息取消了，在面对物价的上涨，那么普通人算账他就是面临财产的损失。所以今天这个新闻它是给民众带来焦虑的，就人们关注这个事啊，它不再是一种围观看热闹看笑话，这个每个家庭会自己盘算自己的。当然有些网友说了，哎呀，我有本事，我脑袋大，我去炒股，我去投资。你即便是脑袋大的人，你也会留有相当比例的现金，那么这些现金的收益现在遇阻了，当然会带来一些精神压力。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普通的民众特别工薪阶层遇到这种状况怎么应对。 MT 认为啊，普通的民众也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你如果不调整自己的心态，你很可能呢会把自己推向陷阱。因为这种银行把钱往外撵，那么一定会有人呢会在门口啊给你指明方向，因为总有一些啊庞氏骗局的所谓的理财产品，他就等着你往那个坑里面跳。银行不给利息我们给啊。 MT 想提醒普通的网友，就银行这边出了问题了，它是反映的整个宏观经济出了问题，企业为什么不贷钱？因为我贷款之后投资挣不来钱，我当然我就不需要贷款。那么银行贷不出去款，他就把存款往外撵，那么你其他的理财也是在这个宏观经济背景下。所以说当有人告诉你说我们这地方有高收益的理财产品，你一定要谨慎，这很可能是一个陷阱。那么这种提醒的意义在哪呢？就是普通的网民要意识到，当整个中国金融系统发生危机的时候，你守护好自己的资产远远比啊你去谋求资产的升值，去谋求高利息，那个要重要100倍1000倍。那么有些网友会讲了，那我不就白白损失了，我本来有三年期五年期定期存款的，那我现在银行又不给我这种定期存款，我又不投资，那我不白白吃亏了？这个就是你一定要想透这个事儿。因为整个宏观经济出了问题，金融体系出了问题，你第一位的目标是要保住资产安全，你不能用过去的思路，用过去的市场的回报强行给自己啊定一个增收的目标。你如果认不清这个形势，你还去像原来一样去追求回报，你就会落入啊银行门口啊那些给你指明方向的人的设置的陷阱。这个对普通的工薪阶层网友啊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最后我们再分享一个相似的新闻，但是呢它受害的主体不一样了。刚才讲的这个新闻受害的主体呢是普通的储户，普通的老百姓，特别工薪阶层。这个新闻你看你能够更直接的了解金融系统出现大问题了，金融危机就是发生了。今天中国证券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三发布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要求，当天的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就这个新闻很短，就一句话。那么今天路透社、彭博社这些国际财经媒体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进行了密集的评论。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新闻与刚才的这个银行现在啊要纷纷取消定期存款这个新闻是一个方向的新闻呢？它都反映了金融系统出现大危机。对这个零回购， LT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什么是七天逆回购？那么这个零回购为什么引起财经界的高度关注？因为普通人呢，你没参与这个活动，实际上对普通人是有影响的。所谓的七天逆回购啊，这个就相当于央行啊给这些商业银行，工行、农行、建行啊这些商业银行开的一个资金的超市。你缺钱了就来央行借钱，你怎么借钱呢？就把你商业银行拥有的一些债券抵押给央行，央行呢给你现金。所谓的逆回购呢，是你这些商业银行啊到期了，比如说七天期，你再把钱还给央行，把你那些债券再领回去。那么平时呢，央行就用这种方式来调节每天市场上有多少现金，保持这种流动性。在一般情况下绝不可能是零的，因为你每天市场必须要有流动。那么这个零回购它直接的信息是什么呢？我商业银行啊，我也不需要再需要钱了，我不再去借钱了，我跟你没有来往了。商业银行为什么不需要现金呢？就跟刚才那个新闻它就是一个方向的。就商业银行没有人找我贷款，我要现金干什么呢？我自己的现金都已经成堰塞湖了。所以这更加证明了这个金融系统啊发生大问题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 这个银行为什么不借钱呢？不找央行借钱呢？这个钱呢还只往外撵，只出不进，就存户普通储户的钱还往外撵，哎，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从两个角度啊，你可以理解这个银行的危机。第一，银行的钱，老百姓的钱往银行的存，银行还给脸色，还不太想要。它的基础逻辑呢，就是银行贷不出去这些钱，因为老百姓不买房，企业不扩产。那么中共呢，他又在报告，他发行国债、长期国债、什么地方债，财政又安排什么项目资金、举国体制。那这些钱都到哪儿去了呢？这些钱大部分都在金融体系内空转。你所谓的借新还旧，根本钱就没有出银行，都在银行体系内空转。那么空转这些钱，银行是要向上付利息的，就他除了要给存款利息，他从央行借钱，他还要给央行支付利息的。那你这种空转，钱又贷不出去，没有收入，又要给央行支付利息，他怎么能维持呢？所以他只有我不跟央行打交道了，我不找你借钱了。所以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国银行的钱贷不出去，是不是真的是企业不需要钱？这个也不是，就一方面钱贷不出去，另外一方面对小微企业普通个人去贷款门槛又非常高，他所谓的金融安全防风险。所以目前整个金融体系存在这样一种僵局，它背后啊是反映的是经济宏观经济遇到了重大危机。但是从国家统计局，从官方的数据，我们又看不到那种危机。但是从源头，从最直观的银行，它出现这种僵尸化。所以最终这种问题什么时候爆发，外界怎么能够了解到经济的真相，这个可能是中共更应该去关心的事。现在相反，华尔街舆论呢倒不太关心中国这些问题了。以前他们是非常关注中国的这个金融风险的，但现在这种你像零回购出现，银行存款都往外撵，反而你看华尔街舆论呢不关注了。所以究竟这个背后有什么问题，究竟有多大的问题，可能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可能看得会更清楚。把这两个新闻放在一起，我们还是可以啊感受到明显的关联。 LT 想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商业银行把钱往外撵，同时商业银行对上也切断联系，也不再需要央行注入流动性，它反映出来第一个特征呢是整个中国的金融系统啊，它出现了血栓或者是心肌梗死，就外面的钱进不来了，上面的钱也不需要了，整个经济的动脉被堵死了。所以今天国际财经界是高度重视中国这两个能够形成共振的金融新闻，就纸里包不住火了，就是你金融系统出现大问题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导致这种啊心肌梗塞或者是心梗的原因是什么？ LT 认为无非是两个方面原因，第一是经济遇冷，特别是中国经济陷入了这样一种啊通货紧缩的状态，很难走出来，全行业的过剩，全领域的内卷，所以经济出现了问题是银行体系出问题的前提。但是中共不承认经济有问题，更不承认金融有危机，但是它就发生了。哪里有银行拒绝存款的，哪里有商业银行要切断跟央行的这种资金需求的，它就发生了。第二个原因呢，是过去十几年习近平推进的这种所谓的国进民退，资金都在体制内循环，都在国有企业循环，有很多央企账上的钱呢躺着睡大觉，银行给的钱用不了，又非常优惠。但相反，民营企业个人你拿不到那些优惠的贷款，再加上本身经济遇冷，所以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也没有了。你本来不平等的竞争，再加上经济前景不太好，那大家都不需要钱。所以国进民退也影响中小企业的发展热情。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生活在中国的普通网友应该如何面对这样一种啊事实上的金融危机。 MT 认为，对普通工薪阶层的网友而言，你可能得认真面对啊这种金融危机给你带来的挑战，你事实上你不得不投入你个人财富的保卫战，这个绝不是耸人听闻。这种保卫战就是刚才与网友提到过的，你要接受现实，中国的宏观经济遇到困难，金融体系存在危机，那种高回报的投资理财已经不现实了。你如果有人告诉你有高回报，那一定是陷阱，要接受防守型的生存方式。因为这个对普通网友来讲是很难理解也很难接受这个现实的，因为明明我去年三年期的回报还多少，五年期 定出来的，今年怎么就降了？不服，不服就要去找自己满意的这种回报，那么这个就遍地都是陷阱。在目前这种金融变局下，普通人想保住自己的财产，首先要在脑子里边戒掉一个贪字。当整个金融体系都在采取自残式的下架产品，连中央银行都开始归零操作的时候，人家脑袋没你脑袋大吗？他们都有钱不赚的时候，这说明整个宏观经济大环境的底层逻辑已经变成了排雷和避险。就现在银行啊都很谨慎，有钱都不赚，央行有钱都不赚了。那么我们有些网友，工薪阶层，你那么一点钱还老想去保持原来的高收益，不现实。你如果找到了这种高收益，大概率就是个陷阱。所以目前这个环境下，当有人呢劝你去买高回报的投资理财产品的时候，他一定是看上的是你的本金，就他的出发点一定是要吞掉你的本金，你看到的是高回报利息，但是这些骗子他就是要吞你的本金，这个可不是闹着玩的。英国金融时报在评论今天中国这两个深水炸弹爆炸的现象时候呢，他做了一段很值得网友琢磨的评论。他说，在经济下行周期，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高于一切，收益率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对于普通人而言，最理智的应对就是放弃发财的幻想，彻底接受低收益的现实，老老实实的把资金打散，分批存入大型国有企业的一年期、三年期、五年期的定存。因为你毕竟现在开始下架三年期、五年期的还是小银行，大银行还有点机会。那么对普通人来讲，你赶快把你钱从那些小银行转到大银行，还能够赶上一些三年期、五年期的定期存款。如果保住本钱，那你就可能赢了市场 90% 盲目折腾的人。 LT 也感到好奇，中国金融系统出现这么显性的危机，为什么中共仍然秘而不宣？你如果外松内紧也可以理解，但是你看银行体系也都是用消极的心态来对待这种危机，不知道习主席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